当然今天也刚好是一个新年第一个周日，然后是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那我们现在也进入一个21世纪的新的世纪，所以在这个新的世纪里面，我们要重新来思想，从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大使命。在第一章的大使命当中所给我们提醒的一些话语，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开头就提到了这本书有一些特色。第一个，他提到一个收信的人叫提阿菲罗。提阿菲罗这个人呢，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他是谁。虽然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头也是有提到这个提阿菲罗，那么称他为提阿菲罗大人，所以可能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一个做官的人。那这边并没有写到作者是谁，但是依据我们一般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书的作者跟路加福音一样的作者同一个人，那就是路加。那么路加这个人呢，保罗称他为一个医生，也称他为他的同工，他的好朋友。那么也根据他所写的使徒行传也好，根据他所写的路加福音也好，那么他显然是一个像是一个历史家一样啊。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他写的时候，他一开头就提到，当他为他怎么写路加福音的呢，他是提到说他已经知道有很多人写过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就仔细的考察了，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节，然后按着次序他就写下来了。所以这好像一个历史学家收集很多材料，然后编辑成一本一个传记一样。所以当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写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因此我们称他为一个历史家。而且在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多提到一些当时的时代的背景，什么君王做了什么事情之类。到目前为止当我们在考证所谓旧约的历史旧约新约的历史的时候，考古学的资料然后历史的资料拼凑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路加所写的东西很多的细节到今天为止跟所有考古学我们所发现的都是完全一致的。就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学家。那么他可能在写耶稣的生平，譬如说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比马可跟马太甚至约翰福音他多提供了一些细节，什么君王谁做巡抚的时候这类事情。那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很多这类的细节这个就表示说他是一个好像一个喜欢研究历史的人。当然他也是个神学家，就是说无论是路加福音无论使徒行传，当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历史家或者写传记的人，他一定有他自己所谓的神学的概念，他有一个主题要去表达的。所以譬如说我们在别的场合可能提过，或者以后有机会会提到，就是譬如谈到圣灵的时候，路加在提到圣灵他的角色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就跟约翰不太一样啊。那么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几乎没有特别多提到圣灵的事情，路加是有的。那使徒行传也更多提到圣灵的事情，所以他是也是可以叫做一个神学家。那么这本书的名字我们叫做使徒行传啊，英文就叫做 X 就是行动，行传，行动的这个记录。那么我们中文称它为使徒的行传，就是 The Act of Apostle， 使徒的一个行动。但是其实在圣经的原文，在希腊文的圣经的书名的时候没有使徒这个字，就是一个行动。那我们称它为使徒行传，有些人觉得应该更准确的称它为圣灵的行传，是圣灵在工作。不过称它为使徒行传也没有错，因为圣灵是看不见的，圣灵在背后推动在主导，但是是圣灵跟使徒们或者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之间来配搭产生的一个行动。那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会看到许多的人，但最重要有两个主角。第一个主角是使徒彼得，那么在前差不多11章左右全部都是以彼得为主的，到了12章、13章之后慢慢发现保罗成为一个主角了。所以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也因为同一个作者写了路加福音写了使徒行传，然后又同样的开头，所以他也提到说我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很明显的当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是当成 所谓的前书后书，或者说上半部跟下半部，所以这两本书你可以看在是同一本书的上下册。那么前一本书多提到耶稣基督他一生所行的所说的主要的教训，那么这本书比较多提到圣灵借着圣灵的工作教会怎么样开始开展，所以使徒行传是一本这样一本书。那当然有机会你看到使徒行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个特征，就是使徒行传是没有结束的，它的结束等于是没有结束，因为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就提到说保罗那时候到了罗马准备凯撒皇帝的审判，那么还在等候你等候，那他被软禁在家里面，所以有两年之久他可以有人来看他，他也跟人讲道，没有人禁止他，结束了。所以使徒行传最后一句话就是没有人禁止他。这个书的结束很奇怪的哈，就是通常一个结束嘛，你悲剧也好喜剧也好，总要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句点，它好像是到那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如果写标准符号的话那是一个逗点，不是一个句点。然后呢，我想这就是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本书是一直在继续的，福音工作的拓展是没有人能够禁止的。所以呢2000年来使徒行传继续在写。2年多以前我们在 Boston 这边的一些特别是各地方来这边移民的人的教会哈，所以大概有10几个不同种族的教会的领袖们，牧师传道或者是信徒领袖，我们在 Boston 开了一个会，那个大会的主题就叫做使徒行传在 Boston Book of Acts in Boston， 说使徒行传还没写完，所以2000年后的今天使徒行传在 Boston 在写。因为什么呢？因为使徒行传提到教会的扩展的时候，特别安提阿教会很多信徒随走随传就把福音带到安提阿，很多的移民来到了 Boston， 然后我们在这边建立了教会。这边15年前没有一个巴西人的教会，15年后在 Boston 有300间巴西人的教会，300间教会差不多相当于5万人左右巴西人在这里信主。那你知道巴西是天主教国家，但他现在是基督教徒不是天主教徒。那从0到300间教会，我们看到海地人的教会在这里，当然有中国人教会，有韩国人教会，越南人的教会，柬埔寨人的教会，然后还有这个非洲人的加纳人的教会等等。所以种种这些情形，我们感觉到神在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就是使徒行传他为什么没有写完，他故意留下一个我们叫做 open end， 一个开放的结束，他的结束好像没有结束，给留下一个伏笔，然后以后历世历代的人不同的地方的人可以继续的写使徒行传，因为神所做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拦阻，没有人拦阻他，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这就是使徒行传本来写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他在那边跟人家传道，跟人家说话等等，没有人拦阻他。所以这个是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似乎他有一个特别的用意，以至于跟你读普通的书，读普通的传记，普通历史书不太一样，就是读到一个地方他为什么不清清楚楚的结束呢？他是故意让他没有结束，以至于历史历代的教会可以继续的往下写圣灵或者说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继续如何的把福音带到了每个地方。那当然使徒行传开头我们刚刚所读的这11节当中也特别提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升天。在第一本书所谓路加福音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提到了耶稣升天，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没有提到耶稣升天，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没有提到耶稣升天，马可也没有，4本福音书只有一个路加福音提到它的结束是提到耶稣升天。那使徒行的开头又是从耶稣的升天开始，所以耶稣基督的升天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事件，也可以说是前书后书，就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后书使徒行传中间一个衔接点，衔接点。 好像我们做衣服有个纽扣一样，做一个纽扣，然后一个扣子的孔，然后这样勾起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升天是路加福音的结束，是使徒行传的开始，用这个来作为一个衔接。那么在使徒行传开头提到他的被接升天是提到两次，第一次是提到第二节，他说前书第一节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到第二节的结束几乎跟路加福音24章51节是类似的字眼，路加福音结束也是这样写的，可是好像在那边结束以后，事实上到了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就描述了耶稣基督升天的那个景象以及他最后所吩咐的一些话。所以第九节又提到一次耶稣基督的升天。那么在场的人当然是有这些所谓的使徒们，因为他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这边就提到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到他被接升天之前有40天他跟门徒们在一起，但40天并不是从头到尾40天完整的跟所有的人同时在同个地方，不是如此的。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头一天你就注意到他一下子跟这个人显现，一下跟两三个人，一下跟11个门徒，对不对？所以好几个场合有跟不同的人的。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路加福音有记载，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往外走的时候，耶稣也向他们显现，所以那次有两个人。那你记得约翰福音记载过两次耶稣向门徒显现，一次有10个门徒在，多马不在，耶稣显现了。然后多马后来来了以后才说耶稣复活了，他不太相信，哦，除非我亲眼看看他的手上有没有钉痕，肋旁有没有枪伤。后来再来一次耶稣显现的时候，11个门徒都在了，我说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以外，那一次是11个门徒，多马也在，耶稣向多马说过来摸我的手，然后摸我的肋旁。所以你知道10个门徒11个。那你记得约翰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记载了什么呢？彼得出去打鱼的时候有7个门徒跟他去打鱼了，所以那次有8个人又在湖边，那是在加利利。所以你就发现这所有的显现的时间地点人数都不太一样，当然那是耶稣复活的可能头几天的事情。那么总共这40天的后面一段时间有可能耶稣跟大多数的门徒在一起，因为耶稣复活之前受害之前就已经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先去加利利等我，所以事实上耶稣显现的时候大部分是在加利利的时候，但并不说他在耶路撒冷他没有显现过。因为在坟墓里的时候莫大拉玛利亚看到谁？看到复活的耶稣，那是在耶路撒冷。可是以后的复活显现跟他们同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们讲解神国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在加利利，应该是在加利利。可是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最后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去了加利利，如果没有30天大概有20几天的退休会。那退休会结束以后从加利利所有的人都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那座锡安山的对面一座山叫橄榄山，耶稣从橄榄山那边被接升天的，所以那人又回到耶路撒冷来了。所以你就知道时空这个地点的问题，耶稣在耶路撒冷被害，在那边显现过，然后后来所有的门徒都到了加利利等候他，耶稣也在那边再一次跟他们显现，然后跟他们谈论神国的事情，等下会提到什么叫神国的事情。然后快要升天的时候所有的门徒们都回到了耶路撒冷，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这边被接升天。那么同时这个40天的意思是从耶稣复活算起，40天耶稣被害的时候是逾越节被害的。那逾越节通常是所谓的礼拜六，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然后礼拜天 耶稣复活了，所以现在我们用主日，就是礼拜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那么四十天怎么算呢？四十天是从耶稣复活以后算四十天。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五旬节，圣灵降临，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五十天。五十天怎么算？就从逾越节算起，五十天。逾越节之后五十天，或者说七个礼拜，七七四十九，五十天。所以因此让大家有一个时空的了解，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他复活之后四十天，然后再过不到十天，其实差不多等于过一个礼拜，七天到八天左右，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第一章的耶稣被接升天跟第二章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中间差不多隔了一周，一个礼拜，也就是这边在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圣灵降临。那等候多久？等候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教会就从那时候开始建立。这大概是这样一个时空的背景。那么这些使徒们，使徒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使者的意思，选召的使者叫做使徒们，使徒，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神所选召的这些使徒，他做。第二节特别提到说吩咐所拣选的使徒，那当然他这边说他拣选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指向这个所谓剩下的十一个门徒呢，还是还有其他的人呢？很明显的，当时在那里跟他在一起的，以及最后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看着他升天的，不是十一个人而已，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其他的门徒。因为你到第一章十五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人后来耶稣升天了，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一个地方去祷告。十五节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或者说有许多人在那里，约有120名。所以耶稣最后显现的时候，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四十天之久，讲论天神国的事情的时候，最合理的说法是，当时在场的差不多就是这个120位。最初的教会也从这120位开始，所以包括11位使徒，还有包括其他100多位，不是使徒，但是耶稣最忠心的、最早的一些门徒。那么四十天之久，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耶稣也分派他们去，要去这个传福音，传福音。那么当然，传福音的时候，待会我会提到这个所谓《使徒行传》的大使命哈。那么每一本福音书都有大使命，我们最常听到的也是最熟悉的是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奉圣父圣子圣灵为他们施洗，把我所教训他们的，对吧，教训他们去遵守，诸如此类，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其实你看马可福音有马可福音的大使命，比较短一点，路加福音也有路加福音的大使命，约翰福音也有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大使命，但是最有名的是马太福音，也可能是详细的记载的最长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五个大使命不在四福音书，是在使徒行传，那就是等一下我们所要看的第八节。所以使徒行传有另外一个大使命，而且如果你要说耶稣在世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的最后的最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耶稣所讲的最后一句话，讲完了耶稣就被接升天了。所以他讲的那句话的时候比马太福音晚，比 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所讲的任何一句话都晚，最后一句话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所以耶稣有一些吩咐，那么在整个耶稣最后被接升天之前所有的吩咐当中，有一件事情他特别提醒的，就是提到圣灵的事情。那是为什么我们说使徒行传有人称它为圣灵行传，因为一开头他就特别强调圣灵。事实上在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十一节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短短十一节当中就提到三次圣灵，第一次第二节直到他借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等等等等圣灵，然后第二次是第五节哈，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里面要受圣灵的洗，这第二次。第三次是在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 第三次提到圣灵。所以整个的来讲，在他的最后的吩咐的话语当中，圣灵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重要性就在于说，他应许神要赐下圣灵。那当然我们说过，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或者说圣经的每一个作者，都是圣灵感动之下所写的。每一个作者都有他所谓的神学思想，就是说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然后有一个主题要表达。所以我们也说过，谈到圣灵，约翰提到的圣灵跟路加提到的圣灵有不同的侧重面，他偏重的部分是不太一样的。约翰福音的时候是所有四福音书当中讲圣灵讲最多的，也讲最清楚的。约翰福音提到说，所谓的圣灵跟耶稣一样，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中文翻译成保惠师，英文叫做 comforter。 保惠师可以表示代表，像是英文的 comforter 好像是个安慰者，其实也可以当作律师的意思。他是一个辩护者，他是一个保护者，他是一个安慰者，我们中文叫保惠师。耶稣是一个保惠师，可是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了，所以耶稣说，我去以后天父会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那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提到耶稣去了，然后圣灵会赐下，这是第二个保惠师，会赐下一个圣灵。然后就强调这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它是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真理的。所以圣灵主要是强调为了帮助我们明白真理用。所以在约翰福音谈圣灵，强调圣灵的一面，他对真理的，他启示作者写下圣经，也帮助我们所有的读者去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的。路加所提到的这个圣灵呢不太一样，你从第一章开始就提到了，第五节提到说，约翰用水施洗，但所有的信徒将来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呢，第八节就提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路加所谈到的圣灵强调他的能力。所以你就说了，同样一位圣灵，介绍这位圣灵的时候的侧重面不一样。约翰强调他对真理的开启，真理的启发，路加呢强调圣灵带来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传福音做见证的能力。那这都是圣灵的角色，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说路加所提到的圣灵，他的角色呢，他是侧重另外一方面。那因此这个是耶稣的应许，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过那个圣灵的喜，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们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他就是在耶路撒冷跟他们讲说，你们我离开以后，我被接升天以后，不要离开这里，直到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之后，然后这些信徒才可以开始拓展，离开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在各地方做见证。然后从第六节开始就开始最后的一个场合了。第六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个聚集的时候就是他们准备要欢送耶稣被接升天了，他们知道耶稣要被接升天了。那聚集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十二节所说的，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如果我们中间有少数人曾经跟我们一起去过耶路撒冷，去过这个圣地的话，当然就知道橄榄山跟这个耶路撒冷的关系。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你可能看过有关于耶路撒冷的照片。只要你看过耶路撒冷照片，你就知道橄榄山在哪里。因为所有耶路撒冷的照片大部分是这样一个照片的，站在一个高的地方照下去，有一个耶路撒冷一个城墙，正当中一个金光闪闪的那个回教的清真寺啊。你看过那种照片的话，你就知道你在哪里。照那个照片的人就站在橄榄山上照耶路撒冷的，所以他在哪里，照相的人或者你看相片的人，你就是站在耶路撒冷，站在橄榄山。所以其实橄榄山跟耶路撒冷呢是两座山丘相对，中间一个小山谷，这山谷也并不是太大。所以耶稣常常在耶路撒冷讲道或做别的事情以后， 在使徒行，在整个四福音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耶稣从来没有住在耶路撒冷过，或者说耶稣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过过夜。他每一次过夜，他就是到橄榄山，或者橄榄山的另外一头就是伯大尼，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那是他常常过夜的地方，或者在橄榄山。那因此这两个山其实很近，他从耶路撒冷一出来，走下山谷，往山坡上一走，就到了橄榄山了。那山脚下，橄榄山的山脚下，那就是客西马尼园，耶稣最后的祷告的地方。所以耶稣最后晚餐出来，是从耶路撒冷出来，走下山谷，到山谷的另外一头，那就是橄榄山的山丘底下，那就是客西马尼园，耶稣在那里被捉拿，然后被卖，然后就受害了。那平常的时候，耶稣有的是在橄榄山的山头、山脚下或者山的那一头过夜。那那一天他们聚集的时候，就是聚集在橄榄山的山顶，然后准备耶稣要升天了。所以他们第六节提到这个场地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这些门徒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是门徒们最后一次问耶稣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假如说你有一个怎么讲，你所崇拜的一个伟大的老师，他可能要出国了，他可能要怎么了，或者快死掉了，你有最后一个机会问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什么问题？所以门徒也知道耶稣要升天了，只剩最后一个机会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再不问就没有了。他们问什么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可见对门徒来讲，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第七节耶稣的回答是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就说你们问题问错了，这什么问题？当然耶稣并没有严格的严厉的责备他们，说让你问最后一个问题，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问别的问题呢？可见对门徒们来讲，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一问就错了。你问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其实在福音书，特别是马太福音，耶稣就已经讲过了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就说连耶稣说连我都不知道。那你要问什么？就不必问的。结果到了使徒行传最后一次门徒可以问问题的时候，又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又问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可见门徒们还是非常非常关心这个所谓以色列国复兴的问题，因为基本上门徒们对神的国有个误解。那你说前面不是说第三节耶稣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就是讲说神国的事吗？怎么讲了四十天还不懂呢？所以如果你们在教会聚会十年二十年，听到也听了十年二十年还没有听懂的话呢，我也不怪你们。门徒们四十天听谁讲？听耶稣讲。听耶稣讲四十天，哇，三十天的培灵大会啊，心里火热，就搞了半天，最后一个问题让你问，就又问错了问题。所以整个圣经的里面，包括福音书里面，也常常在描述的这些门徒们不是聪明过人的人，描绘的这些门徒们就跟你我一样，有时候就是不开窍，不开窍，搞不懂，或者有时候胆怯，或者有时候软弱，或者有时候莽撞，像彼得一样莽莽撞撞的，一下答对了，一下马上又错了。答对的时候就说：“哦，耶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哦”耶稣马上说：“哦，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圣灵启示的。”然后隔了一分钟，马上说：“耶稣，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回头就说：“撒旦，对我后面去！”一下子被圣灵启示，一下变成撒旦了。你看看，圣经中所描绘的使徒们，绝对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每个人头上一个光圈，圣洁的、聪明的，都不是。即使到使徒行传，耶稣被接升天，门徒们还是对神的国度好像不完全了解，所以耶稣还需要再一次的来提醒。 再一次提醒。那当然关于神的国的事情是整个耶稣教训的一个核心点，这个不是几分钟可以讲得清楚的。不过这段圣经里面也的确稍微再一次的强调了，虽然他们问错问题了，但也是一个机会，借着一个不正确的问题却提供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教训，重新提醒。因为门徒们当时所犯的错误，也正是我们今天仍然可能会犯的错误。因为门徒们问的问题，他并没有提到神的国，他说你们复兴神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是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第一个，门徒们所想的神的国还是一个政治性的、民族性的，或者是一个地区性的国度。因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当然关心自己的国家，他们是神的选民，可能在那个时候为止他们的观念上还没有突破到一个地步，这个神的国度是万国万族万民的。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一个宗教上虔诚的犹太教教徒，对他们来讲好像就是还没有开窍，还没有了解到说神的国不等于以色列国。所以他们问的问题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第二个他们的误解就是，他们觉得神的国度是不是应该可能立刻就要实现呢？就在现在吗？就是今天以色列国家复兴了吗？你要被接升天了，升天之后是去了很久就不来了，还是去了以后然后没多久千军万马就来了，我们就复兴了呢？所以时间上他们感觉到一种迫切性，就是现在吗？就是如今吗？第七节开始，耶稣的回答就开始慢慢让他们了解到神的国度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神的国度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度呢？第一个，他强调，耶稣所强调神的国其实本来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什么叫神的国？那对从国度这个字的名词让你去了解，国度是什么？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常说国家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国家一定有政府，所以有一个管理的统治权，然后这个政府可能是专制的，可能是民主的，总是有人当家做主的。专制政府也是一个国家，民主的政府也是一个国家，总而言之它有一个执政掌权的，所以它有一个治理的能力。那当然也有土地，有百姓，它可能有某种的法律，基本上是国家通常具备的东西。所以谈到国度的时候，强调一个掌权，强调一个治理，英文叫 governing， 它是在治理。所以神的国度是神在治理的一个国度。那问题是在人间去治理的时候，去控制的时候，去管理的时候，靠的当然是军事的力量，政治的力量。但神的国既然是神掌权的国，他当然神不是需要靠政治力量，也不是靠军事力量，他是靠一种属灵的力量。那么他掌权的对象是谁呢？什么是神国的百姓，神国的子民呢？那就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所以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头八福就提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倒过来说，他们就是天国子民，他们就是被神的灵神的力量所管制的对象。因此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当他的心灵被圣灵所管制，借着圣灵来管辖，来带领，来引导的，那就是神国的子民。那所有的这些信徒加在一起就是神的国度。这是为什么主导文，我们所谓主导文，我们每个礼拜聚会结束的回应我们就唱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降临，还是有今天神的国就已经降临了呢？神的国的降临是将来的还是今天的？其实它也是今天的，也是将来的。将来的降临，那是耶稣基督复，就是说再回来的时候，整个国、整个地上成为神的国度。可是它今天也已经降临了，今天已经降临在你我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它在管制我的心，它的灵在管制我，我是被它所管辖的，我是天国的子民。如果我是天国的子民，我这个人的心那就是天国的国度的一部分。所以神的国是属灵的， 不是透过政治力量，不是透过军事的力量，是透过圣灵的管制。那这是为什么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称我们是借着圣灵重生的，我们都受过圣灵的洗。所谓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管制的人，被圣灵管辖的人，凡事随从圣灵的人，这叫做被圣灵充满，这叫做圣灵所重生的，意思在这里。所以神的国是今天就有的，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到将来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全部的实现，但不是到那个时候神的国才降临的。我们每天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其实这个含义就包括说，从今天开始是在这个时刻，我的心就是你的国度，我就是你的子民。所以你每次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在想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希望你的国降临，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我已经死了，不，就是你的现在，我把我的心献给神，成为神国度的一部分，那是你的主导文的祷告里面的一部分。愿你的国今天就降临在我的心中，引导我，带领我，管理我，这是主导文的意思。所以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同时神的国是一个普世性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这个民族，不是这个地方，是个普世性的。所以到后面第八节就很清楚了，做见证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全世界都是属于神的国度。这是一个普世性的神的国度，不是一个地方性的，不是个民族性的。这是当时的门徒们可能有这样一个错觉或者误解。那同时神的国是一个逐渐扩张的，因为第八节就提到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能力的，得到能力以后，你们做见证在哪里做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这个点一直往外的扩散，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就是犹太省，那耶路撒冷在犹太省的里面，扩充到你的乡村，整个犹太省，再扩充往北就到了撒玛利亚省。撒玛利亚省是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不过距离不太远，又扩张了，再进一步扩张就到地极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国度是逐渐扩张的，地理上你也可以说从近到远，文化上也是如此。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是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是同文同种的，即使上犹太全地也是犹太人向犹太人，可是到了撒玛利亚，那就这样子变成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了，文化、语言、宗教种种都有一些不同了。虽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的相同东西很多，譬如说语言是几乎是完全一样，同样的语言，文化呢八成是一样的，犹太人不吃的东西撒玛利亚人也不吃的，就基本上饮食习惯差不了多少，宗教上是相近的，犹太人当然接受所有旧约的教训，撒玛利亚人只接受摩西五经一直到申命记为止，所以他们没有历史书，没有诗篇，没有先知书，但基本上他们认为他们也是相信耶和华神的，所以有一些类似又有一些不完全一样的地方。可是到地极的时候，那就是不但地理是远的，文化、语言、宗教都大不相同，所以文化上的差别也是从同文同种到我们叫做次文化，就是说小部分的不同。譬如说即使我们中国来讲，我们中国人算是同一个文化呢，还是要算成很多文化呢？我们即使是中国人，我们都讲普通话的，恐怕你碰到温州人，你就会发现那文化不太一样，语言也不一样。所以同样是汉民族，你就会发现、哦、天大的差别，这个温州、福州什么州加在一起都不一样了，温州、福州、泉州都叫什么州，话是不一样的，潮州。那如果说汉民族之外的中国还有五十几个所谓少数民族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我们都叫做中国人，我们的文化、语言、宗教还是差很多的。那当然你到了别的国家去，那差异更大。所以文化上面的差异其实是你可以从小的到大的都有某种程度的差异，但是神的国度是从同文同种扩充到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神的国是逐渐扩张的。这是在耶稣所 提醒我们的话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是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特质。因此如果你要问什么是使徒行传的大使命的话呢，那就是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圣灵降临在所有的信徒身上以后，我们要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使徒行传的大使命。使徒行传的大使命的特征就是强调这种地区跟文化上的差异，然后所带来的这种神的国度的扩张，也可以代表说有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我们所谓的宣教工作。那如果再仔细来讲的话呢，我把这个分成四种不同的宣教或者说教会的事工。第一种是耶路撒冷的事工。耶路撒冷事工是什么呢？本地本城的事工。耶稣的门徒当时就在耶路撒冷，你要在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地方为我做见证，为我建立教会，本地本城，而且是同样文化的、同样种族的人，这种事工一般而言一般教会把这个叫做教会事工。好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 Boston， 那么 Boston 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那我们向谁传福音？我们是中国教会，是向中国人，所以本地本城同文化同文种的人，这就是我们耶路撒冷事工。所以一般来讲耶路撒冷的事工呢，一般的教会很少会忽略或者搞不清楚，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可是另外三个方面的事工呢，就很可能或多或少我们会忽略，或多或少我们不太了解，或者我们不够注意到。第二个事工叫做犹太全地的。犹太全地的话还是像犹太人，所以基本上文化种族是一样的，同胞，只是地区就不是一个城了，是个犹太全地了。那这种的话是地区上扩大了，文化种族是没有变的，就好像我们华人教会在美国，你的犹太全地是指什么？全美国还是 New England 我们所在的这几个州？看你怎么看。总而言之，地区是辽阔的，虽然是同文同种，因为地区是辽阔的，所以不是一个教会可以做的，那你就必须跟别的教会一起配搭，怎么配合起来做。那么每个地区，广大地区的教会当中，有的地方有教会，有的地方没有教会，有的地方教会多，有的地方教会少，有的地方教会比较强比较稳固，有传道人，有什么，有的地方的教会呢可能比较软弱，没有传道人，需要帮助。那么犹太地区的犹太全地的这种事工，那就是代表说在这个广大地区当中，我们教会之间如何彼此合作，然后彼此帮助，这叫做犹太全地的事工。就好像说我们在这里的 Boston 教会，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帮助一些比较软弱的，同样譬如说在我们这边地区上来讲，可能地理上还可以算是照顾得到的，在 New England 区的有一些教会，他们是人数不多，传道人没有，有时候我们去帮助他们，然后看为是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在这方面来讲，有的教会已经做得不错啊，那有的教会当然是可能做的稍微少一点。譬如说今天师母还没回来，他在中西部，我们去参加一个冬令会，完了以后他留下来有带领一个门徒营。门徒营之后，然后他们当地的教会都是小小的，因为中西部地方就是人口比较稀少，然后大部分就在大学城里面有些华人的团契或教会，所以每个教会大概都是几十个人，很少有超过100个人的。那很多教会是没有传道人，或者一个传道人要顾好几个地方，所以师母今天在中西部一个地方，早上在一个教会，下午到另外一个教会，早上9点钟有崇拜一个地方，下午在4点钟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下午4点？就是因为从那边到那边开车要几个小时，所以呢他们教会就这样排了，所以一个牧师要管2到3个教会的，很多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也参加了这次的冬令会，去看一看啊。虽然从这边飞到那边，不过比附近参加的推介会都便宜，对不对？除了飞机票以外，其他都不要钱，自由奉献。那么到那个推介会，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冬令会里面因为是中西部的，每个教会都小小的，所以要很多自愿去帮忙服侍的人。所以在那个营会里面有将近70-80位或者将近100位自愿 每一年在那里去服务的。服务什么？厨房就二三十个人，有二三十个人，整个四五天的聚会是不见天日的，因为整天埋在厨房里，当然不见天日了。大概偶尔几堂，头一两堂讲到才可以听到，到第三第四堂就要去厨房了，所以就没听到了。他们从各州来，他们从加州 Sacramento， 从 San Jose 去的，从 LA 去的，从 New Jersey 去的。他们跟中西部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太远了，可他们就是派一二十个人去，每一年有些人是每一年去厨房烧饭，叫省钱啊。负责烧饭的，负责儿童照顾的，有位姐妹从 Sacramento， 是我们大学时代就认识，三十多年前就认识了。她说她每天要抱孩子，因为她是在最小的 baby 那一班去抱孩子。她你可以想象哈，三十年前我们大学时代的朋友，我几岁她就几岁了，半个老太婆了哈，抱孩子抱了累死了，然后没有听到几堂道，因为什么？他要轮流去照顾孩子，所以他们整个福音队很多人就去帮忙照顾儿童的，也是这样的福音队的。还有陪谈啊，有原信主的话，陪谈员也是他们，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去配搭，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中西部那边要办一个一千多个人，他们一千两百个人参加，这么大一个营会，要有很多人去服侍，可是他们从当地的信徒不容易找到这么多人帮忙，所以当地的人都来参加聚会，你说享受属灵的盛宴吧。那所有的服侍都是从 New Jersey 来的，加州来的，各地各方来的福音队员。那些人怎么去的？就是做这件事情，犹太全地的，因为整个聚会都是中国人。当然你偶尔会看到大概我不知道多少位，十来位美国人，他们可能在不同地方参与一些华人的事工，他们要用耳机去听翻译之类的。大多数我们服侍的对象是华人，可是那样的侍奉是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做的，叫犹太全地。你有这样的负担，你有这样的感动，教会有这样的感动，他就会派人去参加这样一个聚会，就去服侍，不是去听到的，去服侍。那偶尔他们可以听到几篇道，是这样子。这叫犹太全地的事工。这种事工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需要我们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彼此参与，彼此配搭，彼此服侍的。虽然我们的对象仍然是同文同种的，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讲，我们服侍的对象是华人，但这也是一个事工，我们不可以忽略。否则的话，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我自己这个教会，跟我的教会的人数成长没有关系的，跟我的教会所有的发展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完全置之不理。但这忽略了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里面的四个种福音事工的第二种，犹太全地的。这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会不可忽略的第二个事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怎么做的？所以我们考虑到的不是我们真理堂在 Boston 如何，我们考虑到的是即使在大的 Boston 有些哪些教会，我们可能可以提供哪一方面的协助，甚至更扩大的来讲，整个纽约区的哪些教会我们可以帮忙的，或者整个美国其他地方都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参与的，就叫犹太全地的事工。第三个事工叫 Samarian， 撒玛利亚的事工。这是一个可能我的观察，我个人的观察，华人教会最忽略的，不是第二个犹太全地的事工，甚至不是最后一个，等一下我们所提到的直到地基的事工，我们所最忽略的、最没有概念的是撒玛利亚事工。什么叫撒玛利亚事工？撒玛利亚对犹太人来说，从耶路撒冷往北大概走二十里就到了撒玛利亚了，地理上不是那么远，跟犹太全地差不多一样距离而已。但是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加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过去的一两百年的恩怨，所以他们彼此的关系是蛮疏远的，不太来往的。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就看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去撒玛利亚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时候，圣经上就明明白白的写着说，那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不来往的，不来往怎么传福音呢？那什么叫撒玛利亚的事工？从今天来讲，如果我们在 Boston 的华人教会来讲，为什么两三年前我们在 Boston 开的这个所谓的使徒行传在 Boston 这个会呢？ 因为我们发现 Boston 正如今天很多的大都市，可能像纽约一样，或者像洛杉矶一样，外来的移民人口很多， Boston 也不例外，而且可能种族的复杂的程度，我们大概跟这些城市大都市像纽约像这个洛杉矶也是一样。可能更不同的是，全美国你要找到一个阿拉伯人最多的城市，排名第一的就是 Boston。 我们半开玩笑的说，你要找 Bin Laden 吗？ Boston 有四十几个 Bin Laden， 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家族的。 Bin Laden 有五十个兄弟，其中四十几个在 Boston， 躲在阿富汗的只有一个。所以你要找 Bin Laden， 这边说不定你可以碰上一个，四十几个在这儿了，阿拉伯人就五千个。所以如果你说向阿拉伯人回教做宣教工作，嘿，你不要去沙特阿拉伯，你不必去阿富汗，这里就做不完了。如果你有心的话，你说哦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如果你这边都不容易，你到阿拉伯更难。这边至少是宗教自由的，你可以发传单，你到沙特阿拉伯你发传单，你发了传单不是驱逐出境就是恐怕有你受的了。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人来到这里。那如果以本地的美国人来看，这些人都叫做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本地不同民族的人，连我们中国人对美国人来看，我们也是撒玛利亚人。当然我们中国人都像这样老外老外，我们是老外，他们是老美，到底谁是外啊？老外的意思就是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犹太人认为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跟中国人很像，我们中国人就是不是老中就是老外，管他这个外是白的是黑的都是外。我们对美国而言，我们就是老外，我们就是撒玛利亚人。可是我们所接触过的，或者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你在美国信主的时候，如果你在美国信主，你信主的过程中，有些人是因为中国的信徒中国教会，但也有很多人信主之前这个过程的当中，很多时候是因为美国的教会美国的信徒。这些美国信徒为什么那么热心向我们传福音？为什么那么热心给我们提供很多物质上的精神上很多的帮助？就是因为他们在做撒玛利亚事工，他们为了传福音，不管你是什么人，他就尽量提供帮助。所以有些人可能信主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信徒的帮助，但是美国的信徒特别在美国这个地区，我观察到的，他们真的是为福音的缘故摆上，他们跨越了种族上的这个鸿沟界限，愿意跟我们分享福音。虽然很多中国的信徒在美国信主最后一个关口可能是在中国的查经班中国的教会在那边受洗的，但是过程中常常有美国的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帮助，对他们而言，他就在做撒玛利亚事工。问题是，我们美国的教会，在美国的中国教会，我们做不做我们的撒玛利亚人的事工呢？那就是说，我们做不做其他种族呢？如果说黑人呢，轮到我们做黑人事工吗？黑人已经够多了，他们自己去搞，他搞不完了。哦，黑人我们不搞，白人哦。是白人的地方，他们有他们好，白人也不多，黑人也不多，那剩什么？那不白不黑的呢？黄的呢？还很多。我们做不做越南人的事工？我看不多华人教会做越南人的事工。我们做不做柬埔寨的事工？ New England 是全美国柬埔寨人最多的地方，柬埔寨人在 New England 大概超过10万人，比中国人还多。 Lower 很多，在罗德岛也有一些， Boston 也有不少，虽然都是亚洲人，不太多华人教会做柬埔寨人的事工的，越南人的事工的，这些都是他们基督徒很少，教会如果有是很软弱的，因为柬埔寨是一个佛教国家，越南佛教或者是天主教国家，它肯定不是个基督教国家，所以教会不多的。那么日本人基督徒也很少啊，当然在 Boston 日本人不是特多，韩国人可能他们信徒比例蛮高的，不过我所知道在纽约的韩国教会很大， Boston 的韩国人教会都不大。所以几年前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曾经借给一个韩国人教会聚会我们只是借场地，并没有做太多其他的帮助。 但即使借场地，你就会发现所谓撒玛利亚事工的意思在哪里。我们中国人去借美国人的教会聚会的话，其实我们想说借教会，教会一定都很乐意借的，那倒不一定，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撒玛利亚事工的心智了。我到日本宣教过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宣教师告诉我，日本的教会通常都不借中国人聚会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聚会一定会吃饭，所以聚完会以后，可能隔一个礼拜他们去教会聚会，日本人鼻子很敏感哦，一个礼拜以后去聚会，一进去中国菜，然后日本就不喜欢，所以在全日本只有一个日本教会借给中国人聚会的，只是为了煮菜的味道，他就可以不借给中国基督徒去聚会。日本基督徒不借给中国基督徒，我也不怪他们。如果我们中国教会借给别的种族人聚会，你会借吗？很多事情不容易的，但那一个烧菜味道就够受了。只有一个大阪，在 Osaka 大阪一个日本教会借给中国人聚会，那次我去领布道会的时候，他们不但借场地，他们甚至派了司琴跟司班，我是事后才知道，因为他们有司班献诗，还有一个司琴，哇，司班献诗唱的还不错，都是十八九岁的那种高中跟大学生。我说哇，里面这个小小的一个教会还有个这么像样的司班，快发现他们是日本人，可唱中国歌。我说他怎么会唱中国歌？他不会唱，他是用日文的那个 REUAO KAKEKUKEKO 去拼出来一个中文的，所以从来没学过中文，那天唱个字正腔圆的中国歌。那司琴的也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当然他们事先讲好，所以他知道该谈什么就谈什么。其实我们在从头到尾聚会他都听不懂，所以一个日本的司琴，一个日本的司班，是那个牧师派来的，但全日本就是那一个日本教会借给中国教会。所以你以为撒玛利亚施工很容易？不容易，那个种族文化的鸿沟是不容易跨出去的。我们中国教会如果借给一个韩国人教会，我也知道在过去那个教会我们借给他们用的时候，那你知道韩国教会有时候孩子会跑来跑去啦，有时候把一些椅子弄坏了，或者是蹦来蹦去，没有弄坏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很难看了，不要借了，下礼拜不借了。我也可以了解那个心情，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财产，他们借我们怎么把它搞成这个样子，诸如此类的。正如日本人不愿意借给中国人聚会一样，他觉得那个菜的味道。我们中国教会借给一个别的种族来用，如果将来我们有我们的教堂，海地人来借你借不借，巴西人来借你借不借，如果借了会用坏怎么办？还说你借就借了，用坏用坏就用坏嘛，买新的吗？做一个撒玛利亚施工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跨过去的，否则的话你不会做的。这是为什么华人教会在北美我们不太常做撒玛利亚施工，当然在东南亚我感觉到他们有一些教会做得还不错，菲律宾人的教会、印尼人的教会、马来西亚人的教会，他们有时候支持一些宣教士是马来人向马来人做福音工作，不像华人的。在南美洲苏里兰有一个小小的教会，人只有100多个人，没有牧师，5年没有牧师了。他们帮助当地的印尼人，印尼是马来人，可是也有印尼的少数基督徒有个教会。那个教会呢人不多，因为印尼人当年是荷兰人把他们带去苏里兰，苏里兰是荷兰人在南美洲唯一的一个殖民地，所以这些人去做劳工是做最低层的，最低层的那个劳工，所以收入很少，所以他们有人聚会没有聚会教会，他们就华人教会帮他们出钱盖教堂，然后也有一个荷兰人的教会也同心合意帮忙，所以中国人就提供这个盖地基的钱，荷兰人提供盖屋顶的钱。那天献堂礼拜的时候就只有屋顶跟地基，因为印尼人本来自己要盖墙壁的四边的墙，就墙没有盖，所以那天献堂礼拜就像一个凉亭一样，有屋顶有地基没有墙的。不过苏里兰你知道在赤道附近嘛，所以大概天天都很热，所以没有墙也很通风也没关系，顶多这刮大风的时候，如果下大雨刮大风聚会的话，可能连雨带风一起吹进去了，所以要有墙的意思在这里，不然的话天气反而比较凉快一点。所以华人教会帮他们 出钱去部分的这个地基的钱他们出了。那当地有个印度人教会，大概印度人有些印度人比较穷的怎么样，他们请个印度的牧师，他们请到了，可是要从印度坐飞机到苏里南，据说要两三千块美金。教会说没有钱给他飞机票，华人教会就帮他出飞机票，就请了一个印度的牧师到一个印度人教会去了。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小小的教会100多个人，也不是顶大的，跟我们也差不多，也没牧师的，自己都没有牧师，5个人，自己没牧师还替印度人教会出钱给他飞机票，请了一个印度牧师来了。但我觉得这个叫做神国度的一个心胸，这是撒玛利亚事工，你必须走出去。也许你跟印度人讲来讲去你讲不通的，我发现我跟什么人都可以讲英文，跟印度人我没办法讲英文，他们的印度人的英文跟机关枪，然后这个抑扬顿挫是完全跟我们的想象中的英文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跟印度人讲英文简直是很难的。所以你要我跟印度人传福音用我的英文的话，我想是蛮难的，就心有余力不足。但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配搭嘛，这叫做撒玛利亚事工，这个是华人教会我们不可忽略的事工，这是在整个使徒行传大使命当中很重要的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叫直到地极，地极地理上是遥远的，可能是外族的人，但也可能不一定是。使徒行传的时候，当保罗把福音传到这个马其顿，传到罗马的时候，很多地方还是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的，他是向犹太人开始，然后有外邦人。同样的，直到地极的事工，你可以到任何地方，你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你找不到华人的，都有中国人。所以今年我去过俄罗斯，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到处都有华人，而且不是一两个华人，一堆，这一堆还蛮大堆的。就是你真的很佩服，真的是无论什么地方中国人就可以去那里，然后地上一摆摆地摊，这中国人这一招是很厉害，到处都是卖各种的东西，然后价钱便宜，东西不错，然后当然生活是很辛苦的，生活很辛苦，所以他们需要福音。所以去了俄罗斯一趟才深深的感觉到什么叫做苦日子，他们真的是很苦，不是物质上一定很苦，赚到钱当然就不太苦了，可是问题是精神的压力，物质上的压力，然后种种的那种苦又不能不出来。所以当我在莫斯科看到一些，包括有几个姐妹是从福州附近的福清县去了，去俄罗斯那边，在也是卖莫斯科是卖批发的，别的地方是卖地摊零售的，可是也真的很佩服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生存，但是苦真的是很苦。有两个姐妹文盲，意思她不懂中文不懂，俄文懂吗？不懂。哇，他们做生意都是用几万美金算的，那怎么做呢？所以中文不懂，俄文不懂，只懂1、2、3、4，那怎么做生意？他们就告诉我，这生意很简单哦，拿一个计算机，1、2、3，然后就这样1、2、3，太贵了，80，打完以后打了一个数字，你们看看，然后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以俄文不必讲，中文不必讲，1、2、3就会了。1、2、3比学中文都还容易一点，就是10个1到10嘛，所以10个数字就完了嘛。他们可以在那边做生意，他们可以在那边生存，有的时候赚到钱，但也有的时候会赔大钱，那一赔就是10万美金以上的。所以苦就苦在这里，焦虑就焦虑在这里，就说可以赚，但可以一夜之间10万美金都没有。你也可以赚了好几万美金放在身上，下午碰到警察他就把它拿走了，然后一毛都没有了。所以你每天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所以他们需要福音。那他们为什么要从福建跑到那里做生意呢？可见他在他自己的家乡没有什么出路，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不得不离乡背井到那个地方去。那两个姐妹单亲的妈妈，丈夫不知所踪，不知道哪里去了，好几个孩子要养，然后上有公婆 下面有孩子，老公跑了，连公婆抬着他养的，养自己的父母，还要养丈夫的公婆，然后老公不跑哪里去，还有好几个孩子，所以呢，他跑那边去做生意，希望能够赚到钱，然后供应家里的。有这么多的华人在这地方，所以福音，所以华人会到那里，当然我们也希望把福音带到那里。但是当然我说过，我们也盼望说，我们既然到了俄罗斯向那边的华人传福音，其实如果我们也能向当地的俄罗斯人传福音呢，那可能是我们应该做的。虽然现在好像有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韩国教会在俄罗斯他们就做得相当的积极，在莫斯科韩国人的教会相当多，据说有两三百个，我不敢相信这么多，不是韩国人有那么多，因为韩国人的教会80%是做俄罗斯人的，不是做韩国人的，所以不是韩国人很多，所以还两三百个韩国教会，是韩国人的宣教士跟牧师到当地去向俄罗斯人传福音的，所以有两三百个俄罗斯人的教会是韩国牧师的带的，这是我听来的。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在莫斯科来讲，韩国人的声望不错，声望不错，就是说他们向俄罗斯人传福音，不但传福音，逢年过节他们就会全部教会的信徒每一个人都送一包，什么呢？一包有韩国肥皂、韩国牙膏、韩国牙刷、韩国毛巾、韩国一包生活用品。可是就是那个是俄国最缺的，俄国飞机大炮都有，就是没有肥皂，没有牙膏。当然是俄国本地人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去俄罗斯的时候，那个宣教机构，加拿大宣教机构有一个单子给我，他叫我建议可以带什么东西，其中就是送牙膏肥皂给他们，他们会非常高兴。我就带了一大堆的肥皂到当地的莫斯科的华人教会，然后他们都笑笑说，为什么带这个来？我说那个宣教机构叫我带来的，可是华人教会的肥皂是温州来的，温州的肥皂牙膏多得要命，所以我那些肥皂应该给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就会高兴的要命，中国人不稀罕，他们都有。可是韩国人的韩国牙膏、韩国肥皂不是给韩国人的，他是给俄罗斯人的。所以你想想，他圣诞节的时候每人一包什么东西，里面不是我们想象圣诞节礼物什么东西的，哎，就很多这种日常用品。甚至他们在门口，不是信徒过马路的一人给一个，就他们在当地有很好的声誉，他们也真正是关心俄罗斯人，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从韩国到了莫斯科去了。我盼望我们华人教会慢慢的我们要走出这一点，跨越我们的种族，跨越我们的文化，能够尽一个传福音的责任，这是大使命。那当然门徒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在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要等候圣灵的降临，有一个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神的国临到，什么时候耶稣降临，那个是属于神的奥秘，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我们需要关心的就是每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靠着圣灵所给我们的能力积极的为主做见证，这是大使命。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第九节之后他就提到，当耶稣说完了最后的这句话以后，他们正在看着耶稣就被取上升，有一座云彩就把他接走了，他们就升天了。所以这些门徒们是耶稣升天的时候的第一个见证人，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升天，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云彩在圣经上常常描写这种属天的一种荣耀，所以你记得耶稣在变相山上向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显现的时候，那时候摩西、以利亚显现的时候，就云彩把他们围着，云彩是代表一个属天的荣耀，那因此在云彩中耶稣被接升天。然后升天了以后，当他还在看的时候，两位天使显现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句话的意思不但是指耶稣一定会再来，第二个，耶稣怎么升天的呢？在云彩中被接升天。耶稣怎么再来呢？他在云彩中降临。所以保罗的书信也提到， 号筒，天使的号筒最后吹响的时候，他要驾着云彩从天降临。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段圣经的话，今天在中国大陆，在很多地方包括别的国家，韩国等等，常常会有一些妖言惑众，说耶稣来了，那我就说一下子在印度的某某村庄有个神童出现，莫非耶稣又升来了吗？然后一下子中国出了一个女基督，就东方闪电的说法，那韩国有时候也是这样冒出一个来，那个冒出一个来。其实如果你读得懂这段圣经的话呢，很清楚，耶稣下次再来不会在马槽，也不会蹲牛棚的，他不会偷偷在什么村庄出现的，他不在中国河南，他不在韩国，不在任何地方，因为下次再来他是带着云彩从天降临，这是耶稣第二次来就这么回来，他不会再是以任何一个所谓无名小卒，莫非他是耶稣吗？不会的。所以天使的说法很简单，他怎么去他怎么来，他带着云彩被接升天，他再来也是同样带着神的荣耀降临，同样的方式。所以他说你们看他怎么去，看他怎么来，你们不必站在这里一直等着了，意思就是说开始行动吧，任务已经交代了，就约着他们等候圣灵降临，然后就带着圣灵的能力为他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同样在一个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想到我们的教会，想到我们每一位信徒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这样的负担，带着这样的意向，然后把福音带出去。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年度的里面，不但我们个人，也帮助我们真理堂整个教会能够动员起来，为福音的缘故，无论在本地的耶路撒冷，或者在远处的，无论是犹太全地，甚至在不同种族的当中，在撒玛利亚事工里面，在远地各地方，不管是像华人或者像当地人的福音工作，主啊，都求你给我们这样的负担，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动，愿意摆上，不管是我们自己直接的摆上，或者借着金钱的奉献，或者借着差派一些你的仆人出去传福音，主都求你让我们有同样的感动，同样的心智，同样的看见，求你在这个新的年度当中引导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